弟兄姊妹，今天呢是父亲节啊，所以呢，我们刚刚读的这首的诗篇呢，好像是真正写给父亲的。为什么呢？从这个诗篇本身来看呢，在第三节，他说，他提到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在第三节的下半节，他说，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啊，好像橄榄摘子。所以好像是描写一个父亲的角色，并且是描写一个蒙恩蒙福的父亲。那今天早上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就是从这首的诗篇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才是一个蒙福的父亲，或者说怎么样才是一个蒙福的人。那我们首先说啊，假如你读过诗篇，特别假如你还记得啊，若干年前我讲过一个系列，就是从诗篇的120篇讲到诗篇的134篇。上个礼拜呢，弟兄姊妹在这里聚会的时候，Pastor Alex 他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的什么？诗篇的121篇。跟我今天要分享的诗篇的128篇，120篇到134篇，在诗篇当中都称作什么呢？假如你去看一看，每一首诗篇的下面都写什么，就是写上行之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系列，叫做上行之诗，120篇到134篇啊，弟兄姊妹，假如你灵修的话呢，这个是成为你一个非常好的帮助。但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在128篇的第一节，开宗明义的就提醒我们，并且这个提醒呢，在128篇里面重复的出现几次。请大家看128篇的第一节，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什么？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意思就是说，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定义：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福的呢？在圣经里面的定义很清楚。128篇，假如你看有的圣经的题目，它直接就写说什么？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那假如你熟悉圣经里面不同的经文啊，我可以说，你读诗篇整个的150篇，一个非常清楚的主题，整个150篇的诗篇是探讨神的祝福。为什么啊？假如你看128篇，在英文呢，在 NIV 里面很清楚，他说 Blessed are， 这个在中文里面你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假如你回过头去看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的第一篇也就被称作诗篇的导论，整个150篇诗篇的导论。第一篇，你读中文你可能不是很清楚。他说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可是再一次，在 NIV 的英文的译本里面，他很清楚的说什么？做这三样事情的人，他们是蒙福的。因为英文直接就说什么 Blessed is the man， 蒙福的、受祝福的人是什么？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假如你看整个的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讲到神的祝福。 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当神造人以后，神造人以后，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创世纪第一章的二十七节说什么？他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紧接着二十八节他就 说什么？他说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也就是说，从神创造人开始，人被造开始，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人被造之初，神给人就有祝福。并且呢，当贯穿整个圣经，我们讲整个圣经的一个主题就是讲到神的拯救，人的堕落，神的拯救。那么到了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就是讲到神拣选了这一个家庭，拣选了这个人，他的名字那个时候叫做亚伯兰，后来他的名字被改作叫做什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以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第二节那里，神呼召亚伯兰，并且要亚伯兰，十二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什么？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住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并且第二节，请大家看这节的经文，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我必赐福给你。那么假如你看在创世纪的里面，讲到后来神通过约瑟保存了这个家庭，雅各的全家，并且当雅各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给未来的以色列人的这十二个支派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四十九章里面。当雅各离开世界以前，他给整个的家族有从上头来的祝福。那么假如你去看啊，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启示录，弟兄姊妹，可能在最近的几年里面，当我们遭遇这个疫情的时候，谈到最多的是什么？说启示录里面讲了这个七灾啊，七晚七灾七祸。可是弟兄姊妹也不能够忽略到说，在启示录里面讲了七个福气 ，seven blessings， 七个福气。啊，长话短说，我们刚刚说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就讲到神的祝福，到了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也就是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卷的最后一章，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七节那里，又再一次讲到神的祝福。二十二章的第七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的第七节，在那里神的话语说什么？他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并且在二十二章的第十四节那里，他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书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所以我今天早上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来看诗篇的第128篇的时候，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怎么样才可以做一个 蒙福的父亲，或者说怎么样才可以做一个蒙福的儿女，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首先要思想的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福气呢？这个福气，这个祝福到底是从世界上而来，还是从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那里而来？那么诗篇的作者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在第一节这里他就有这样一个的宣告啊，顺便我讲啊，128篇好像就好像是我们一个短短的敬拜啊。我们一开始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宣告说什么？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一切都是从他那里而来。那么128篇最后呢，就好像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给大家的祝福啊，这个祝福虽然是通过我的口，但实际上是从神那里来的祝福。那么128篇这里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说，第一节那里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并且呢在第二节那里说什么？他说你要享福，第二个又讲到福，他说你要享福，事情顺利。然后在第四节这里他说，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并且在第五节再说，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思想这首的诗篇的时候，首先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没有一样的好处不是从神那里而来。那今天我们也要讲说， Warren Wisby 当他来写到这首诗篇的一个灵修的分享的时候，他说这首的诗篇讲到在我们现实的层面里面有三件事情好像都是有神的祝福在其中。哪三件事情呢？那他用英文有三个字啊，用英文三个字，但是我们读的这个 NIV 的翻译并没有真正有跟他这三个字，但他讲到这三个字，他说一个是什么？一个是 walk， 一个是 work， 第三个呢他说是 home。 那在这里呢实际上 真正大家来看说啊，他说第一节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第一节实际上在英文里面他说什么？他说那些走在神的道上的人就变为有福。那弟兄姊妹，其实你思想一件事情啊，我刚刚说120篇到134篇是什么？是上行之诗。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当他们要每年去圣殿里面向神敬拜的时候，耶路撒冷是在高处，四方要去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是从低的地方走到高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个礼拜当你读到121篇的时候，假如大家还记得这个 Pastor Alex 的讲道，其实我也讲过几次，就是121篇的一开始他就说什么？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当你眼睛往上看，当你走山路的时候，你的帮助到底是从哪里来呢？我有过登山的经历啊，不是说现在那些真正登山的经历，但是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有想要去泰山去看日出，所以呢我们前一个晚上我们就已经住在泰山的脚下。第二天呢，大 大概两点的时候，旅馆的人就敲门，他说因为你要看日出嘛，你不能日出了才去看，你应该要起床了，你要上山了，所以我们就上山了。上到山上发现最紧要的不是要看日出，最紧要的是两件事情，泰山上的人就用这个来赚钱。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是早上，冷得不得了，所以呢，泰山上的人就租那个士兵穿的军大衣啊，他给我们，所以你租一件大衣，这是你必须要的，必须要的。另外一件事情呢，你到了上面，你有生存的需要，你有生存的需要，所以你要有吃的，你要有水喝。所以真正诗篇一百二十一篇它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说什么，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的帮助是不是从那件大衣而来？是不是要从我喝的水那里而来？是不是要从我吃的东西那里而来？或者说当以色列人向山举目的时候，在那个山上有许许多多的偶像，以为这些的偶像可以帮助他们。可是一百二十一篇的第二节他很清楚地说什么，他说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以色列人当他往上走，要往上走去寻求神的面的时候，那么在走山路的过程里面，他真正蒙福的途径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才可以让他可以得到真正的祝福？这里也给我们思想。诗人在这里说，他说在三个方面看到神的祝福。哪三个方面呢？他说一个方面是在他行走的中间，他行走在神的道中。第二方面他说，第二节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凡事事情顺利。这是从他劳作的，英文叫做 labor， 或者说照着 Warren Wisby 讲，这是你的 work， 你所做的是不是真正你可以享受到呢？第三个他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但是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提醒，什么样清楚的提醒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探讨一个蒙福的父亲，或者说探讨一个蒙福的人。今天是不是你家道丰富，你有非常丰富的家产，或者说你周围儿女成群，或者说你有一位贤惠的太太，或者说你每天有健康的身体，是不是就是你的蒙福之道呢？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这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任何世界上给你一切的丰富，假如缺少了神的祝福，你世上的丰富不能够被称作为神给你的祝福。这里让我们很清楚的思想到说，假如神不能祝福给我们，那么就算你有一切的丰富，不过都是徒然的。我记得大概几年前看有一部的电影啊，我不知道你有看过这部电影，我在这里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这是根据中国大陆真实的故事所改编的，就是1942年在河南所发生的那个灾荒饥荒。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做1942，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啊。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做1942，讲到1942年 中国还在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大家通常以为说死人最多的是打仗，却没有想到说在整个人口的历史上面死人最多的是什么，是饥荒。那在这部电影里面讲到说饥荒来了，战争也来了，然后呢富人和穷人一起就开始逃。当然富人逃的时候，他是用车拉着他的万贯家业，可是在逃难的过程里面，到最后的命运，原来富人和穷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富人的家产都被穷人抢光了。穷人会生病，富人生病可能更加的厉害，更加的厉害。到故事的结局，在那逃难的途中，活下来的就是在他们这一组人里面，活下来的就是一个是富人的财主，另外一个是穷人的孩子。而当他们真正留下来的时候，他们所寻求的是什么呢？他们所寻求的就是生命的意义。所以诗篇128篇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视角，一个角度，去看我们今天的人生。我记得礼拜四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个的主题，我就说，假如你去看圣经里面啊，我们特别在查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说以赛亚书是整本的旧约里面提到耶和华的灵，或者说提到圣灵最多的一本旧约的书卷。而也许我们都忽略了耶和华的灵或者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呢？我礼拜四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因为有灵，我们才会去探讨生命的意义。我们因为有灵，我们才知道说今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才假如没有永生，其实都是枉然的。我在那里也就跟弟兄姊妹提到，为什么那个年少富有的官会到耶稣的面前，他来问永生的道理。而是让你发现说犹太人他们那些受过教育的人都精通律法，可是你发现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那个尼哥底母来到耶稣啊，他是一个官，他是有地位的人，可是尼哥底母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探讨的是什么？他探讨的是永生的意义。年少富有的官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也是探讨永生的意义。而耶稣就问那个年少富有的官说，诫命你都守了吗？他说我都守了。而耶稣的要求是说什么？你把你所有的变卖分给穷人，然后跟随耶稣。而那个年少富有的官就忧忧愁愁地走了。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思想，就是今天虽然我们在世上有许多我们看起来了不得的东西，可是假如没有神的祝福是毫无意义的。你看看啊，在上行之诗里面有两个地方其实给我们有清楚的提醒，那我们来对照一下。你看一看啊，在128篇的第二节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弟兄姊妹，我问你，你什么时候你整个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记过说你有一餐饭吃的是特别有味道的，有没有？我呢，说老实话，我就记得 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常常就是说，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在 boarding school 啊，就是说就那个读那个寄宿学校，所以呢，常常我们读寄宿学校的人没有肉吃，没有肉吃，所以我至今都还记得，我回到家，我哥哥给我烧了一碗红烧肉，我饭都没有吃，我就把那碗红烧肉都吃了。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劳碌得来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享有你在世上所有的呢？那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啊，128篇的第二节，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可是你到127篇，就是在128篇的前面，127篇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他说什么？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两节经文呢，因为大家可能这个礼拜你，假如你有计划要去这个 Yellowstone 去玩的话，现在没有办法了。大家在电视上面也都看到说什么。就在 Yellowstone， 就在 Montana 州的旁边，很多房子在河的旁边就倒下来了，对不对？你也不知道说这些房子造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会就这样水一冲就整个下去呢？那127篇的第一节，他提醒我们说什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我们呢？现在也感觉到的有很多的不安全，也很多的不安全，你出去也不安全，晚上回家可能也感觉到很不安全。昨天晚上呢，我可能今天我的这个思维不是很好啊，因为我昨天晚上等我女儿回家呢，她12点多才回家，这是她毕业生活的最疯狂的最后一个部分啊。他昨天晚上就从学校回来，7点在 Irvine 去听这个音乐会啊，然后到了12点多才回家，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怎么办呢？我们原来有很多的计划，我们就说你开车到底行不行啊？我们去 Irvine 接你，可是他有车，我们为什么要去接他呢？对不对？然后呢？后来我就说你自己回来吧，但是我到了12点的时候，我就叫我的儿子，我说你 check 一下他的 location， 你知道 iPhone 可以 check 他的 location， 但后来我就说我还是祷告吧，因为我还是把他交托在神的中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的保障到底从哪里来呢？然后127篇的第二节跟128篇的第二节刚好对比，他说你们清127篇的第二节他说什么？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什么？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只有一个蒙神祝福的人，才可以让你的生命有意义，才可以让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有意义。有的解经家就说，他说假如你看第三节128篇的第三节，他说也许一个做父亲的或者一个做男人的，你可以找一个妻子在你的内室，128篇的第三节说什么？他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但是有的解经家他说不是结婚就能够保证有什么，下面他说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不是每一个结婚的人就一定会有小孩， 其实孩子真正不是说你想有什么样的办法，小孩是因为儿女是什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清楚的功课。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以为说特别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为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感觉到满足骄傲，感觉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就是我们的祝福。那么在128篇这里，诗人也提醒我们说，这一切假如没有神的祝福，这都称不上祝福。真正的祝福是什么？就是他在这里讲的，你只有先敬畏耶和华，先遵行他的道，这才称为有福。但是不光停留在这里，我们继续看下去，128篇的第四节和第五节。第四节他继续说，他说，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那你注意啊，在128篇的第五节这里，他特别提到这个字，他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这里一个特别的字是讲到锡安，锡安是表明神的同在，神的同在。那今天早上也许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在座的也有父亲，过去那个可能弟兄姊妹你也看到这个书店里面有卖这本书，他说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富爸爸穷爸爸。是不是富爸爸就是好爸爸？我问你，是不是富爸爸就是好爸爸，穷爸爸就是坏爸爸呢？ 那本书叫做 Rich Father Poor Father， 对不对？大家可能也多少看过。当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啊，我就想到说，一个蒙福的父亲，一个蒙恩的父亲，是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父亲？一个真正蒙福的父亲，是真正在你的生命里面看到神的同在，神与你同在的父亲，才是一个真正蒙福的父亲。也就是这个第四节第五节告诉我们的，因为真正的赐福是从神的同在而来，真正的赐福是从神的同在而来。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呢、同样的，在上行之诗这里，上行之诗的132篇，请大家看132篇第12节到第15节，他说，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132篇的13节告诉我们什么叫做锡安。他说耶和华拣选了锡安。什么是锡安呢？锡安就是什么？锡安就是神的居所，就是代表神的同在。132篇的14节，他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15节，他说，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132篇的12节到第15节再次提醒我们这个信息，凡敬畏耶和华，凡遵行神道的人， 必然有神的同在，而在神的同在的中间，他使他的儿女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那请大家再看133篇的第三节啊，133篇的第三节，大家非常熟悉133篇。133篇呢是提到我们常讲到教会的和睦，对不对？那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133篇的第三节，他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在锡安有什么？锡安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因为锡安有永远的生命。然后再看134篇的第三节，请大家看，他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那假如你把这几节的经文放在一起的话，这里其实提醒我们一个我们常常忽略，但是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非常确实的一个属灵的道理。我们常常说，假如今天你有你所需用的东西，那么你的焦虑就会比较减轻，对不对？但是假如你今天不够呢？今天你本来要吃三餐饭，可是你今天只有两餐饭，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样做出选择呢？你是不是觉得你很满足，还是说你觉得我很没有福气？你怎么样来看，假如神与你同在，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道理，神与你同在，他必不会让你有任何的缺乏。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属灵的道理。大家不是非常的喜欢诗篇的23篇吗？诗篇的23篇，诗篇23篇的第一节，他说什么？大家都还记得，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什么缺乏。 OK， 我再说啊，假如你读中文你可能不是非常明白我必不致缺乏，什么叫做我必不致缺乏？那你读英文就非常明白了，他说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be in 什么 in want， 他不是说 I shall not be in need， 他是说什么 I shall not be in want。 Want 跟 need 是不是不一样？不一样嘛，对不对？神从来没有短缺过我们的 need， 神从来没有短缺过我们的需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我没有贪念，我没有那个过多的欲望，所以我人生里面我知道神供应我的一切，我必不致缺乏。因为我知道说我相信他，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在我们中间，他是信实的。那你看啊，我们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说出埃及记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神带领以色列人，他的心意就是什么？就是他要在他的名的中间，他要在他的名的中间，他在我们中间，我们必然不致缺乏。诗篇128篇其实也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大家看128篇的第五节，他说什么？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你要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你看要看见神的祝福，要通过一生之久才可以看到。那所以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刚刚就说，我是不是一个 穷，我是一个富爸爸还是一个穷爸爸呢？我当然不是一个富爸爸。但我是不是一个好爸爸呢？我相信我还算好，但我也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但是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一个的见证呢？我在这里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就是在华人教会里面的前辈啊，华人教会里面的前辈郑果牧师，大家都听说过吗？就郑果牧师。那若干年前我跟大家有分享过这个纪录片啊，这个纪录片呢，你今天在 YouTube 上面你还可以看到，你去 search 啊，叫做三番不老情，三番不老情，三番就是 San Francisco。 郑果牧师是华人教会的前辈，也是华人教会拆船的先锋。那这个三番不老情里面就讲到郑果牧师，他在1949年的时候他蒙神呼召，1948年信主，1949年蒙神呼召。那个时候他家里面已经有五个小孩，他跟太太生了五个小孩，所以他就立志，他说我有神的呼召，我要去读神学。他那时候还没有读神学，我要去读神学，我要做传道人。那 他太太就问他，他说你走了，我怎么 带大我的五个小孩呢？那么郑牧师就跟他说，他说你就吃。我吃什么呢？他说我，你就吃马太福音6:33。马太福音6:33大家都知道是说什么。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那郑师母就说，这个经文能吃吗？这个经文能吃吗？那弟兄姊妹啊，我先停在这里，我问他，这一走就跟自己的家人分开了30年。弟兄姊妹，你回答我，郑牧师是不是一个负责的父亲？是不是一个负责的父亲？在人看来他绝对不是一个负责的父亲，是不是？绝对不是一个负责的父亲，因为他30年他都没有管过自己的小孩。可是30年以后啊，在这30年的中间，他在菲律宾做牧师，后来到美国，在中信里面，中信做童工，后来在湾区的一个教会，退休以后在湾区的那个教会继续做牧师。当他在中信做童工的时候，1979年刚好跟他的师母分开3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因为开放，他就有机会跟他的师母重逢。那个见证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郑牧师在这30年里面坚持自己的操守，30年的分别，没有说抛弃自己的妻子，抛弃自己的孩子。他在教会里面牧会，那个时候还是年少英俊，可是他对大家都说，我是有家室的，我有师母的。到了1979年他跟太太重逢的时候，那个见证里面就说了，我见了我的太太，我第一句跟她说什么呢？她就一直在练习这句，她说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因为她的献身，神给她30年的分离，可是因为她在神的里面的信心的坚持，当1979年他们见面以后，神又给他们有30年在一起的日子。那今天我问你，郑牧师他是不是一个负责的父亲？我 我心想他绝对不是一个负责的父亲。可是当1979年以后，他的师母来到美国，跟着他一起来的当初的五个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来的是27个家庭的成员，并且都成为族里面的儿女。所以这节的经文其实提醒我们说，假如你是在神的里面，没有一个父亲可以保证自己一定是富爸爸，或者说没有一个父亲可以保证自己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可是今天我们是父亲节，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清楚的提醒，谁是最完美的父亲，谁是真正保守我们的，就是我们在天上的那位阿爸天父。人可能都不会负责，我也想到说，在过往的20多年我在神学院的侍奉好像都没有说一帆风顺的，当然跟郑牧师比起来我还算是负责的，但是我对孩子有没有亏欠，可是我发现说，在我自己感觉到亏欠的地方，神都补足了。那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他很清楚地提醒我们这一个的道理，就是我们今天往往追求这地上的福气，可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他说什么，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这篇的诗篇其实提醒我们，一个真正在神的国度里面寻求的人，没有可能让你有任何的短缺，因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真正愿意遵行他道的人，他就是一个有福的人。那么所以在诗篇最后的总结这里，诗人再次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的提醒，他说第六节，他说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耶和华，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我们都知道在撒母耳记下里面提到大卫在神面前的祷告，他说我要为你建殿，可是神没有允许大卫建殿，神把这个建殿的使命、建殿的工作给谁呢？给他的儿子来做。可是在撒母耳记下里面，神给大卫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给他的应许，就是让他的王权一代一代的可以继续下去。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他说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意思就是说什么？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就是神特别分别出来的人，拣选出来的这一批的人。这里也提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真正是要把自己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只有把儿女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只有让自己的儿女学习这个宝贵的属灵遗产，这个遗产就是说什么？就是要敬畏神，就是要遵行他的道，遵行他的道。我看到这样一个统计啊，那我们以前在中国大陆出来的最不喜欢的是所谓的血统论啊，我们因为经历过那个，什么叫做血统论呢？就是我们在中国大陆那个过去他们有一个说法，他说你假如你的老子是一个英雄啊，所谓的血统论是什么，你的父亲假如是英雄， 那么你的儿子一定也是英雄。你的父亲假如是一个混蛋啊，那么你的儿子也一定是一个混蛋。这好像就把一个人就是说好像看死了，这个人是没有用场的。但是弟兄姊妹，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啊，有人做过一个统计，那美国在美国的教会历史上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s。 Jonathan Edwards 是创立 Princeton 的一个，就是说以前大家都知道 Princeton Harvard 他们的前身都不是大学，他们的前身都是神学院。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发现这件事情是非常真实的，就是假如你有钱的人，他的后代不一定有钱，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实的，假如你把金钱的遗产，这个 legacy， 这个属灵的遗产给你儿女的儿女，那么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很多年以后他们还在走这个金钱的道路。我今天不是说你要有钱才可以让你的后代有钱，你要有地位才可以让你的后代有地位，但是假如你在神的面前寻求敬虔，有一个敬虔的心，敬畏耶和华的心，那么这是给我们的后代一个最宝贵的财富，最宝贵的财富。这个也就是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的，他说愿你看见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所以今天是父亲节，我在这里祝福在座每一位的父亲，其实也在座每一位我们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来思想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祝福呢？地上的福假如没有加上神的祝福都是枉然，地上的福假如有神的祝福在其上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祝福。地上的短缺神会亲自的补足，而给我们儿女的儿女最大的祝福就是诗人在这里反复所讲的，一个真正有福的人是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遵行神的道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再次的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不完美，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亏欠，主啊，我们就求你让我们不是看这个世上的财富，而是看你是一切恩典的源头，你是一切福气的源头，主啊，提醒我们，让我们不是说我们追求这个世界，因为天地都会过去，而是让我们做一个真正蒙福的父亲，让我们可以敬畏神，可以遵行你的道，并且把这个好的财富给我们的儿女。主啊，求你也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正可以做一个蒙福的人，因为真正蒙福的人是你所爱的。主啊，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